弟兄姐妹平安。本来今天是梁长老要在这边传讲信息，因为他临时就决定说，因为他妈妈要上个礼拜五被直接去，所以他就说他不能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信息，所以临时就我来帮他。那我在想今天应该是跟大家来思想什么题目呢？其实我跟大家的思想题目就是生命的绝路与出路。我不晓得我们一生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发生，或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，或者发生在你所认识的朋友身上，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一样，忽然之间你这一生好像就一落千丈，好像碰到一个墙壁一样，你前面的就是一片困难，好像走投无路一样。比如说你本来身体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后来医生跟你说你患了癌症，本来身体都好好的，你患了一个癌症。或者你有工作你很喜欢，你也很喜欢这个工作，一下子老板跟你说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要来上班了，就向你解雇。或者好像一家大家都很平安很快乐，忽然间发现你的青年酒你小孩子在吸毒，或者是忽然找不到了你的儿女，后来他打电话说爸爸妈妈我离开家里了。甚至于我不晓得你们最近在报纸上常常听看到这些一些美国的政客，对不对？好像家庭很温和很温暖一样，不过呢忽然间比如说前任的加州 州长 Schwarzenegger， 对不对？或者是以前做过美国总统候选人一个叫 Edward John Edward， 好像一家都很温暖很温暖的一个家庭，忽然间发现这两个人都有婚外情，不但这样还有一个私生子，结果呢他们就离婚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本来很舒服很昌盛的一个一生当中，忽然间就碰到这个一个一生的绝路。或者你认为说我还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，或者迟早我会碰到这个问题的，你现在没有这个问题，或者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或者明年你同样碰到这个问题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的思想，从圣经里有思想一个先知，这个先知是名叫以利亚。那这个以利亚不是平常的先知，你记得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在路加福音记载有两个人跟主耶稣在那边，一个是谁？摩西，还有一个呢以利亚。哇，这两个人在当主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，他来跟主耶稣在一起，跟主耶稣谈主耶稣要为我们的罪去世的事情。你看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两个人来跟主耶稣谈话，一个是摩西，一个是以利亚。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两个人没有尝过死味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谁？以诺。以诺跟神同行三百年，神就把他接去，他就没有尝到死味。第二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以利亚。以利亚是你在列王记下那边记载说以利亚就乘风升到上天上去，说这两个人呢没有尝过死味。你想这么样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，神曾经你要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的话，神借着他行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。当他神的神迹完了以后呢，好像就是他的一生就登峰造极，哇，好像很威风一样，对不对？不过一下子马上呢他就一落千丈，他就开始逃跑，不但逃跑还躲在一个洞里头， 其实你要真的看列王记上的话呢，从第十七章开始就谈到记载以利亚的事情啊。那以利亚这个人，他是在北国，所谓的以色列北国那边做先知。你要知道有一点以色列的历史，以色列本来是一个联合王国，大卫是他们的王，扫罗是第一个王，大卫是第二个王，那所罗门是第三个王。所罗门完以后呢，本来这个联合王国就分成两个国度，两个国家，一个是北国，北国还是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。北国呢，总共有19个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19个王每一个都是坏王，每一个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当然坏的王有的很坏，有的还没那么坏。那当以利亚做王的时候，做先知的时候，他刚好在那个有一个王叫亚哈王，这个亚哈王是罪恶满盈，很坏很坏一个王。他就是在那个亚哈做王的时候，他做先知。因为亚哈王呢，他娶了一个外邦的女人做他的王后，他的太太名字叫耶洗别。那耶洗别是外邦人，他们所敬拜的是巴利，巴利就是当时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假神。他们夫妻两个人，国王跟王后，就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敬拜巴利王。甚至神的先知他都把他杀了，就是因为这样，神就借以利亚去跟亚哈王说，因为你是不敬拜神，所以神呢就在以色列这个国有3年半不下雨。他很勇敢去跟王讲说，3年半因为你们悖逆神，说3年半以色列不会下雨。那就在3年半当中呢，他一直躲他们。以后你自己看列王记上第17章18章，你就知道。我3年半完以后，神的话临到他来，告诉他说：“他说以利亚，我现在差派你去见亚哈王。”他本来很怕，因为亚哈王一直要杀他。他说：“我派你去见亚哈王，告诉他说，你召集他们，你所有的一些假先知来跟我到加密山上跟我会合。”当时的先知都杀，神的先知都杀光了，有剩下有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，还有耶洗别他自己的不同的先知有400个人。你看以利亚说，我一个人对付他们所有的先知，你把所有的先知跟百姓都召他们来，召到什么地方呢？来了加密山，有个图，下个图大概就是在上面，你超过了没关系。加密山，加密就是以色列在这边，就是靠海的地方，有一个城市叫加密。其实几年前哈，对，我那边有一个原先那边，这边是地中海，这是以色列。加利在上面，实际上在底下，就在靠近加利那边有一个山，就加密山。几年前我们到以色列去旅游去，我们就站在那个加密山上看，往外看看地中海。他就在这山上说，亚哈王，你召你所有的先知450人跟我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，我们在山上筑一个坛，筑两个坛，你们也筑一个坛，我也筑一个坛，然后就把所有的祭物呢放在祭坛上。他说啊，我们都不要点佛，我们就求你们我们个人神，要是神是真神的话，求神从天上降火来烧这些祭物。他说，你们先知你们先求，我上让你们先求你们的神。那就450个先知就是求啊跳啊唱啊，当时就是用刀割身啊，好像我记得在台湾我小的时候看这些台湾话叫胆机，不晓得中文怎么讲，反正就是那些敬拜神的人先知啊，他们跳跳跳，然后用刀来自己割自己，你流血，好像就这样的话他们神就会听他们的话。这些人就这样450人一直跳跳跳，用刀割自己化身，然后 割到的流血，一直求他们神说，神啊，你来降火，从天上降火把这些祭物烧了。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一直求都没有人，他们的神都不听他们话，因为他们是假神。后来以利亚就告诉他们，我给你们时间求了，你们既然你们神不听你的话，现在是我的，让我来求我们的真神。不过他说啊，为了证明这个神是真神，他就吩咐人在这个祭坛周围挖了几个沟，然后叫人家用水盛满了这个沟附近那个祭坛旁边，就盛满了水，总共倒了12桶的水。然后他就在求神，他说，神啊，现在是你显你自己荣耀的时候。他说，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祭物都烧了。神听他的祷告，就把这些祭物整个都烧了，不但烧了祭物，还整个坛这个都烧了，还石头都烧了，给附近的都烧得干干净净。那当百姓看到神听以利亚的祈求，从天上降火烧了这祭物的时候，百姓就开始对就开始伏在地上，知道这才是真神。所以他们百姓就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就开始本来是敬拜巴利假神的，后来他就开始敬拜真神。那时候呢，以利亚很勇敢，他说叫百姓把这些450个的那个假先知都把他抓起来，然后把他带到山下去，把他们都杀了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旅游，我们在山上，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，底下一个溪谷，他说那些先知就在那边整个都被杀了。哇，他很勇敢，他把这些先知都杀了。杀了以后呢，他就向神，不但向又向神求告，说神啊，既然你要我来跟亚哈王传信息，神说你重新祷告，神会重新降雨在以色列地。哎，他就向神祷告，真的就一场大雨，就整个以色列地重新得到雨水。我想本来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他怎么能够做出这些很勇敢的事工呢？其实都是靠耶和华的力量，是耶和华叫他这么做，而不是他以利亚有什么权柄，有什么才能，都是一切都是靠神来做。那他们在那边征战以后呢，他们就回到一个地方，就是耶斯列。我们下一个图让我们看见耶斯列在什么地方。加密在海边，他们就向东南方走，有个地方就耶斯布，他们就跑回那边。本来百姓看到这个神迹以后呢，就开始要想敬拜神，有心归向神，离弃假神巴利。好像这个时候应该是让以利亚重新继续依靠神，带领百姓敬奉神，这本来是应该这么做的。不过呢，我们看见以利亚怎么样，软弱了。因为你要看雅各书啊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不要说先知他很勇敢，其实以利亚跟你我的性情相同，他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样有软弱的时候。那我们先来看为什么以利亚会这么软弱呢？本来他不是借了神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吗？行了神迹以后，以利亚软弱了，好像在他目眼前好像一个绝路一样。为什么他看人？为什么看人呢？当亚哈王回到王宫，就告诉耶洗别说，把这些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耶洗别。其实这些先知都是耶洗别的先知，巴利的假先知。他说啊，以利亚叫这些百姓把这先知都杀了。哇，这耶洗别听到这个话很生气。你看 列王记上19章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说耶洗别就差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个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命像那些人的心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他也求他们神明，他意思说我要报复，因为你杀了我的先知，相同的我要杀你。当以利亚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呢？吓了一跳就跑了。本来他不是很勇敢吗？靠着神能够做些奇事，这些奇迹吗？不过他现在一看，本来他是依靠神，眼目都注意在神，所以他能够行这些神迹。现在他的眼目看谁呢？看耶洗别。换句话说，他本来眼目是看神的，现在从看神的这个眼目转到看人上去，看到耶洗别了。一看耶洗别，糟糕了！哇，这个耶洗别，他真是有权柄，他能够杀我，所以他就开始紧张，就开始离开。其实我们知道哈，我们教会其实有好多事工要做，我们现在要接送学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牧师走了，我们没有牧师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请个牧师，还有好多事工要做。当我们做这些事工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目要是看人，依靠我们的才能，我相信我应会碰到走投无路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你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这些事工都不会成功，我都会碰到好多拦阻。就像撒迦利亚告诉我们，他说啊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什么？我的灵，是神的灵才能够成事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上做事工，不要把你的眼目看在人身上，你眼目看到人的话一定失败，应该把我们的眼目仰望神，神会为我们预备，神会赐给我们力量。好，那以利亚软弱的第二个原因，什么原因？他看环境。你看第三节这里说，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跑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。所以说他看了这个光景，就是别示巴什么地方呢？你看另外底下一个图画，他走了好远，从耶稣布那边一直跑到南国犹大那个地方。他为什么跑这么远呢？因为他在北国亚哈王室那边的王有权柄抓他，他因为怕被抓，说他跑到南国那边去。换句话说，亚哈王已经他的势力没有到南国去，所以他跑到南国这边，还有把他的所有仆人丢在那边，自己还在跑。你看他真的怕得要命，怕亚哈王，怕耶洗别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他看到这个光景，什么光景呢？他一看，哎呀，事情真糟糟糕。耶洗别是王后，他能够影响亚哈王来抓他，来杀他，因为亚哈王有杀生之权，所以他就一看，看到这个光景，他意思说啊，他开始害怕。看了人以后，看了光景，他就开始害怕，就逃走了。这个时候他其实他的灵性就开始软弱，本来是要依靠神的，本来是神见神的能力行了这么大神迹，他现在一看到人，一看到环境，开始紧张了。你记得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记过一个记载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对不对？靠近他们的门徒，后来门徒知道是主耶稣，你看彼得很勇敢，说主啊，要是你也求你允许我在水面上走来到你那边去。主耶稣跟他怎么说？你来。哇，彼得很勇敢，就跳到水里头去，诶，真的会走在水面上走。本来是看主耶稣他就可以在水面上走，后来彼得怎么样？ 看外边的水，哎呀，我怎么能够在水面上走？本来眼睛看主耶稣的，后来眼睛看隔壁的水的话，看环境怎么样，就开始沉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就赶快就这样说：“你是小心的人。”换句话说，本来信心很坚强，注目看主耶稣，现在一看环境，哎呀，外面这么多水，我怎么能在水面上走？就开始软弱了，就开始沉下去了。好，那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他会软弱，会走投无路？第三个原因，他看到自己，看到自己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走了一致的路程，来到一个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，怎么求死？他怎么告诉耶和华？他说：“耶和华，罢了。”其实这句话“罢了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算了算了，够了，我已经不能再抵挡了。或者说，他看到自己的开始软弱了，本来是看神的，现在看到人，又看到环境，后来一看自己怎么自卑自怜，我也是一个人，他们这么多人，我只有我一个人，就开始自卑。所以他说：“神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就受够了，我不要了。”所以他其实软弱的地方就三件事情：看人、看环境，最后看自己。所以他造成他走到这个软弱的地步。那神其实也很怜悯他，神不会让他继续走那些走投无路的情况，神还要让他重新得力，让为他找一个出路。那怎么为他找出路呢？第一件事情，当他起来要走。他本来坐在不是在这藤树下求死吗？神差派天使说：“你起来，你走到我要你走的地区的地方。”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起来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天使第一次告诉他起来，你吃。他看到有水，有东西吃，吃了又睡觉了，还是软弱，对不对？天使第二次拍他说：“你起来，你吃吧。”他说：“你要走的路很远。”后来他起来吃了喝了，就借这些食物，他总共走了多少天？走了40天。他认为在犹大地还不够，还要跑到西乃山。西乃山其实就已经靠近这个埃及的地方。我们上次到旅游也到西乃山去。西乃山是什么地方？是摩西领十诫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相会，就把十诫传给摩西。他一直跑到那边。其实神有意思要让他跑到西乃山，因为叫他起来到什么地方？到神面前来，就是出要经过要有重新得力的第一个步骤，你要起来到神那边去。所以神叫他一直走到西乃山。不过呢，我在想啊，神没有让他继续留在那边，继续留在那边自卑自怜，继续留在那边睡觉，或者就死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要我们站起来，第一步一定要站起来，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，走神的路。第二件事情，神叫他出来，站起来还不够，还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跑到那个西乃山，就找一个洞，地洞山洞里头，就把自己躲在山洞里头。他为什么把自己藏在山洞里头呢？因为怕人家，还是怕人家捉他，怕人家看见他，报复他。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一个可以避难的地方，认为这好像很舒服。其实哈，我们人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当我们遇见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，找一个地方来避难。其实我们所找的地方不一定是像山洞，像以利亚所找的山洞一样。我们每一个人的避难的地方什么地方呢？有的人怎么样？喝酒，借酒消愁，对不对？事情来了， 所以你看好多这些明星啊，电影明星啊，他们不是喝酒就是什么吸毒，所以他们的山洞，他们的避难所就是用这些戒酒吸毒来当作他们的避难所。甚至于有人怎么样呢，暴食，事情呢不能自己不能对付怎么办呢，大吃一顿，对不对，吃了以后可以大睡一场。所以美国人，其实为什么美国人这么胖，这么多人这么胖呢，因为好，他们事情好多他们不能自己解决，怎么办呢，不吃。所以你不要说暴吃是一种平常现象，其实暴吃也是一种心里头一种好像要避难的一样，要把这事情忘记一样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，你的避难所，你的山洞跟我的避难所跟山洞不一样相同。比如说我在四五的话，我是坐在电脑那边一直做电脑，你在坐电脑坐那边坐整天，也是我的避难所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当中有人是这样，可以借好多口来避难所，但是神告诉一定要说你出来，你站在我面前，你不要一直留在山洞里头。所以在那边神就问以利亚说，以利亚你在这里在做什么，你在做什么。那以利亚怎么回答呢，你要看第十节，我们刚念的十九节，你看第十节那边以利亚就开始发牢骚，他说我为你发大热心，他们背信的约，他还要杀我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工，很热心，不但人家不 appreciate 哈，还是要来批评我。哎，我想我们常常是这样，在教会事工做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不但没有跟你哦，谢谢，还说你这个做的不好。你在外面那边煮饭，为大家煮饭，煮200多人饭，没吃，哎呀，饭这么咸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又这么油，好像人家都不感激你一样，还。不但不感激还要什么，给你批评。所以怪不得以利亚他也发牢骚，他性情跟你我相同吗？只要神说你在做什么，他说开始发牢骚，神知道他在发牢骚，神有没有告诉说啊，对了对了，他们都错，你才对，有没有？神有没有跟他这么讲？没有，神只是跟他讲一句话，你出来。好像他发牢骚的 发牢骚，神说你不要躲在洞里头，你出来。当神跟他讲这句话的话，他没有马上出来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圣经其实很有趣啊！你要看第十一节跟十二节，我们刚念过的地方啊，他说烈风大作，崩山脆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。他说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火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好像大雨、地震。有风暴，哎，神好像都不在其中。后来呢，当这个火过去以后，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就告诉他，这个好像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哈。多少时候，当我们认为神要向我们显现、向我们说话的话，你去参加一个大的布道会，好像听一个很大的声音、大的大音乐，哎，好像神跟你同在一样。甚至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呢，他们一定要大叫大喊，哇，神才是好像圣灵充满他们，才跟他们神圣向他们显现。其实真的吗？其实神要跟我们显现的话，通常有时候借一个弟兄姐妹一个电话，当你在忧伤的时候，弟兄姐妹给你打个电话安慰你，小小声音你得到好多安慰，对不对？甚至于你打开你圣经念圣经的话，圣经里一句话马上就安慰你。或者你当你在安静灵修的时候，你跟神亲近的话，那个时候一个微声就告诉你，我与你同在。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。就像以利亚一样，本来他以为哇，兴风作浪，有火有闪电的时候，神才会跟向他显现。结果呢？神刚显现是在一个微小的声音当中向他显现，所以我很重要。当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苦难的话， 你搞这个电话跟他安慰一下，你这么一句话，微小的声音，你可以让他看到神的存在，或者你念圣经。那神这个微小声音以后还跟他怎么讲呢？他还问他，以利亚，你在山洞里做什么？微小声音还是这么问他。你看他怎么回答呢？以利亚还是照旧，还是继续发牢骚。他所发的牢骚跟刚刚所发的牢骚相同，同样的发牢骚。神又没跟他解释，以利亚，对了，你被欺负了，你这样他们对你不公平了。神又没跟他这么解释，没有。神还没有，神说你出来站在山洞里头，然后第三个步骤就说你回去，你从什么地方上来的，你回到你去的本来那个地方，你从那个路来的，你从那个路再回去。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过去这个事情让我失败，让我软弱，你心里就好像不愿意。神说你在什么地方跌倒，你就回到那边重新在那边站立起来。神要赐给你力量，不要你逃避。你在那个地方得到软弱的话，神说你重新回到那个地方去。你在什么地方失败，你不要一直是变成自己，你从失败当中，从那个失败你重新站起来，神是会再重新赐福给你。不但这样，神还给他三件事工要做。本来他不是先知吗？他可以高立国王君王吗？所以说你本来是先知，你现在怕到一个地步连先知的甚至圣都没有，所以说你起来，你站出来，我现在才派你回去。才派回去是做什么呢？重新做先知，恢复你以前做先知的权柄，就叫他高一个亚兰王，是外邦的王，还高北国的王，最重要还是告一个要继承他先知职位的以利沙。后来这个以利沙，据我们所晓得，他的权柄比利亚怎么多两倍。要不是他去告以利沙的话，好多事工就不能做。神说你回去告他们。想一想，要是说以利亚就一直坐到那边睡觉，又一直哀怨神的话，那神会不会，他们是会不会继续让神使用呢？不会。神也不会让他继续在那边睡觉，神也不会让他死在那个地方。神说你起来，你出来，出来不是要享受，还要把你送回去。好，所以我现在看一看以利亚软弱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？看人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什么？看环境。第三个最不好，看谁？看你自己。这三件事情让他走投无路。神说你要出来，我要为你开一个路。有三个步骤：第一个，你起来走神的道路；第二个呢，你要出来站在我的面前；第三个呢，你要回去。回去你原来侍奉的地方。其实我们感谢神，从这以利亚的这例子，我们知道以利亚虽然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不是，上帝告诉他是跟我们性情相同，他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。你不要说你软弱了你就开始就懊悔，我为什么这个糟糕，要看自己，对不对？你要想一想，神既然让以利亚这么一个伟大先知有这么软弱的时候，相同的，你我的生命也有软弱的时候，有高潮你高兴，也有低潮。不过要小心，当我们在属灵，所谓的属灵高潮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最危险。为什么？以为了不起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先知告诉我们，他说不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火叫狮子遍地游行，要什么？寻找可吃的。 当我们好像很嚣张，认为我什么都可以做的话，那个时候才是我们要更小心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总容易跌倒。就像以利亚这样，哇，他起了这么一个大神迹，后来他跌倒了。就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记得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不撇下你成孤儿，我必到你那里来。甚至保罗也告诉我们说，他说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怎么样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够忍受。我们做基督徒最有这么的福分。所以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，我要记得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把你们什么发酸的腿怎么样挺起来。换句话说，不要一直坐在那边想死，自卑自怜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把你们发酸的腿重新站起来。换句话说，神要我们站起来到神面前，从神那边得到力量，然后又把我们拆出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工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，因为你说你不丢弃我们，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主你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。主你这样给我们的福分，我们真的谢谢主你，求主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工，使得你名得到荣耀，得到赞美。我们将极力感谢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来求，阿们。
诗第298首，让我们靠近主，可以让神使用。
这是我永远的福。